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今天我们就读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诲，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在末后的日子，教会会慢慢的世俗化，因这个而产生了许多败坏的光景，这似乎是必然的事。而在神主宰的权柄里，在保罗殉道之前，就先经历了许多教会离弃了他的教训。他亲眼看到自己建立的教会败坏了，这对他是何等沉重的打击。但神许可这些事发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看来绝望的光景中，他却满了信心，并且教导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并且把他忠实的记载在提摩太后书，让2000年后的我们也知道在教会衰败的时候该如何挽回。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到四章八节，保罗提出了三样保障，也就是三样我们必须持守的事，来对抗教会衰败的情形。第一个就是保罗他自己的榜样和教训，而第二个是圣经，因为在当时的圣徒手上并没有一本编纂而成的新约，因此保罗把他的榜样和教训放在第一位。300年后，保罗的教训都被确立成为新约圣经的主要部分。因此，对于今天的圣徒而言，对抗教会衰败的前两个关键元素为：第一个就是圣经，也就是神的话，包括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这新约圣经就是当时保罗的教训。如何使用圣经来对抗教会的衰败呢？这关键就要在你会读经。就像我们的人有灵魂体这三部分，我们的圣经其实也有这三方面的讲究。拿到圣经，你要从那白纸黑字的经文开始，先仔细的读过，能够掌握所有的事实，这是第一步。接着第二步，你要尝试进入圣经的思想，借着地理历史的背景以及作者的环境，尝试明白在这些事实的背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可能需要用一些归纳，用一些比较，用一些分析的方法，尝试明白作者真正的意思，可以说是圣经的魂。而第三步，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也就是当初圣灵为什么推动他的思想，而让他留下这样的文字。这也就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里所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读经的时候要分别魂与灵、思念或是思想的那一部分和主意，就是它背后的动机，都要辨明。一旦你清楚明白了经文中的灵，你就能够得着生命，因为字句叫人死，灵叫人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告诉我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不仅要明白它的事实，要尝试进入作者的思想，而最重要的，进入圣经的灵，当年他怎么样推动作者进入思想，写出这样的文字。今天这圣灵也要在你身上动工，赐给你亮光，让你有新的看见，得着新的启示。接着第二个，就是要有属灵的榜样。 提摩太有保罗做他的榜样，照样的在神的恩典中也会安排几位灵命比较成熟的圣徒在你身边做你的榜样。如果你在教会中放眼望去找不到你可以学习的榜样，这就说出你是否考虑自己要成为别人的榜样。教会中圣徒灵命的成熟度是相对的，一般来说，如果你够谦卑，你一定会有一些让你学习的对象，而你自己也要成为其他圣徒学习的榜样。严格来说，每一个榜样都会有三方面的特质。就他个人而言，他的灵里面有信心，他的魂中立志要跟随主，而在他的身体上都能够活出好的品性。而就着他的侍奉而言，他对人满了宽容，满了爱心，满了忍耐。而向着主而言呢，他愿意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逼迫和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而第三个保障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主必再来。我们来读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保罗这边非常郑重的要来对提摩太说话，加了许多的修饰语。首先他是在神面前并且在基督耶稣面前，在神面前说出神是一切的源头，神也是一切的终结。就像罗马书11章36节那里所说的，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荣耀也要归给他。而在神面前，也就是在神的同在中，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神。我们在他的同在中，把我们这一生都交在他的手中，这是何等的稳妥。讲到在神面前，讲出神是一个有旨意的神，他定义一切，包括我们一生必须要走的道路。接着保罗又说，在基督耶稣面前，我们知道父神定义，子神执行父神所定义和所计划的。基督耶稣是执行神计划的那一位，2000年前他已经来过地上，他已经完成了道成肉身，并且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完成救赎，三天之后又从死里复活，让相信的人能够因他而得着称义。之后他又升天，坐在父的右边，等候父让仇敌做他的脚凳。这些都是父神计划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保罗在这里并不提这些已经完成的计划，提两个还没有完成的，就是将来他要审判死活人死人。这里的审判是对不信的人说的，有一天他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先要审判地上的活人。照着圣经的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相信耶稣的人，就是那些已经睡了的圣徒，他们都要复活，都要起来，并且和那些还活着的圣徒他们一同被提。因此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大灾难结束之前，基督徒已经都不在地上了，那时候他要来审判地上留着的活人。这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这些对万民的审判，就是根据在大灾难期间他们怎么样对待基督徒。绵羊是那些善待基督徒的人，在46节就说，这些绵羊就是这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也就是他们要活着进入千年国度。他们里面虽然没有永远的生命，他们却要进到千年国度成为子民。那些山羊就是二代基督徒的人，他们要往永刑里去。而审判死人呢，就要在基督建立的千年国结束之后，在启示录20章11节12节的时候，千年国度已经结束了，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个案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审判那些不幸的已死的人，他们都要复活，并且根据他们的行为受审判。审判活人死人也是神所计划，但耶稣基督还没有执行的，这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保罗说他是在神面前，并且在基督耶稣面前，就是在神和基督的同在中，并且是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这里的他都是指基督。显现这个字我们之前看过，是两个希腊字的组成， epi 跟 pheno。 epi 就是在什么之上，而 pheno 就是光照，光一照就显出来了。这说出基督其实他一直都在，只不过因为我们缺乏光，以至于我们看不见，所以没有显现。当我们有足够的亮光，我们就能看到基督的显现。而基督的显现在2000年前已经来过，当时他是道成肉身，他在地上显现出来，穿上人的身体。那时候的显现是有限制的显现，因为永远的神被限制在人的身体之中。后来耶稣上了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后，又与门徒同在40天之久。那时候耶稣带着属灵的身体，显现的程度就往上提了一个层次。在那40天，他训练门徒从他有形的同在变成他无形的同在，之后他就在门徒的观望下升天了。从基督升天之后一直到今天，基督也经常用属灵的方式向爱慕他的人显现，这样的显现会一直持续到有一天他再来，那时候他就是完全荣耀的显现。所以保罗说凭着他的显现，说出耶稣基督要与他的门徒同在，那是一种属灵的同在，一直到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你就要完全看见他的荣耀，并且还是凭着他的国度。国度就是基督能够掌权，基督的旨意能够通达无阻的地方。在恩典时代，国度的实际是在教会之中。当然因为教会还没有圣洁而没有瑕疵，因此对于国度的经历也是不完全的，直到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建立国度，而这国度对于那些忠心爱主的门徒就成为他们的奖赏，他们要进入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保罗是凭着基督的显现和国度来嘱咐提摩太。嘱咐这个字也是两个希腊字的组合， dia dia 加上 materomai，就是殉道或者做见证。而第二的意思就是 solemnly 郑重的，保罗这里是非常郑重的向提摩太做见证，是在神面前做见证，也在基督耶稣面前做见证。保罗他自己经历了基督的显现，经历了基督的国度，他就为着他所经历的向提摩太做见证，盼望提摩太也能够有一样的经历，这样最终能够带出基督的完全显现，也带出基督国度的降临。保罗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重的嘱咐提摩太，嘱咐他什么呢？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务要传道，就是一定要传扬神的话。神的话当然包括传福音，但不只是传福音，还包括教导圣徒成圣的真理，以及圣徒如何来在一起一同建立教会的真理。传扬神的话成为提摩太的负担，成为他的目标。而神的话的内容就是保罗传承给提摩太那健康话语的规范。无论得时或不得时，得时就是人愿意相信接受的时候，而不得时就是人不愿意相信接受。在教会有一些属灵经历的圣徒都会告诉你，教会是有季节的，当丰收的季节来到，好像不管怎么样传福音人都会得救，之后大家都觉得兴奋，觉得荣耀。但有时候教会也进入一个季节，好像不管怎么传都没有人得救。但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是，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要传道，总要专心，就是你随时随地你都要预备好了，神不动的时候你也不动，神一动的时候你要马上跟上。 所以老练的圣徒都会跟神配合，有属灵的敏锐度，知道季节来了，抓住机会好好传道。当季节过了，你就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当不得时的时候，怎么传道好像都没有果效，这时候你就要用百般的忍耐，英文就是 long suffering， 你要长久忍受苦难，你要有屡败屡战的心智。这时候你就要用各样的教训。各样的翻译可能觉得好像要讲不同的教训，其实不是，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全备的教训。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的信息是一致的，我们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人。在教训方面，我们不稀释，我们不灌水，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我们传道的目的呢，是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英文翻成 correct, rebuke and encourage。 纯粹从中文的翻译，我们不太明白保罗为什么把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如果你去查希腊文，并且借着字典的帮助，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字它是什么意思，你就会很有亮光。首先责备，它是 expose, convince with solid evidence,是叫人得着光照，叫人被暴露了。也就是首先你要把人带到光中，让人在光中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形。其实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了就带来光照，而光照一来了就让人因罪自责，也就是人被圣灵光照以至于自己责备自己。接着就第二个，就是警戒。希腊文的意思是 assign a fitting value, 也就是叫人能够认识自己的价值。原来这是为着要来成全人，我们每个人在神手中都是有价值的。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价值，反而活在当下，追求安逸，追求享受。而警戒呢，就是要来提醒你，你在神眼中是有永远价值的。先接受了光照，接着你认识了你自己永远的价值。来到第三步，劝勉。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是 parakleto, 就是站在旁边一直跟你说话，一直来呼召你，来安慰你，来勉励你。也就是说要与人同行，与人陪伴。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他传道的方式是给人带来光照，让人看到自己永远的价值，并且来陪伴人，来与人同行，把人带到基督耶稣面前。接着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时候要到，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就会看到了。那时候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也就是健康的教训，也就是让你能够生命成长的教训，生命中来供应你，来成全你。我们要知道生命的事都是缓慢，甚至于让你觉得是单调，让你觉得乏味，可是却是最能够帮助你生命成长。末后的时候，人要厌烦这健康的教训，反而耳朵发痒。什么叫耳朵发痒呢？就是想要听到一些好听的话，这些话让你听起来觉得很舒服，也不会带来生命的功，也不会带来更高的意向，也不会让你的生命成长，也不会让教会得着建造，只是叫你听了觉得痛快，觉得舒服。让当你觉得耳朵发痒，你去搔痒就觉得很舒服，这舒服却不会让你觉得更健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留意，很多教会的敬拜都已经慢慢变成属灵的娱乐，让你沉浸在其中觉得很舒服，它对你没有任何的要求，也不会带来任何生命的成长，是在那过程让你觉得舒服。当你习惯了这样的属灵娱乐，你就慢慢的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跟随主本来是一条舍己的十字架的道路，而这些属灵的娱乐反而挑起你的情欲，表面上好像有一些敬拜的仪式，却没有敬拜的实质，也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际。结果你反而为了自己的情欲，为自己增加了许多的师父，满足你自己情欲上的享受。这些师父呢，他们讲迎合人情欲的道，像有一些大型教会，他们先做过市场调查，看人喜欢 同教会得着什么，他们就发展出一些节目来应付人的需要，是完全从人出发来满足人的情欲。有了之后，人就失去了属灵的鉴别力，以至于到后来对真理就不感兴趣。到了第四节，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真理是要来供应生命，让你生命能够成长。当人丧失了对真理的鉴别力，他就掩耳不听真道，反而喜欢听那些虚构无稽之谈、荒谬的言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在末后的时代了，各式各样悖道的情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在教会中。盼望我们接受保罗的提醒，在基督耶稣显现的光中以及他国度的实际中传扬健康的教训，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忠心的传道，因为知道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都来祷告，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在末后的日子，人要厌弃纯正的道理，但感谢你，在教会中你为我们预备了一般忠心的圣徒，我们一同来学习你的话，一同在生命中有分享。求你保守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亮光，让我们得着生命的供应，也让我们更立定心志，愿意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祝福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